这次回乡陪父亲住院，我们父子俩住在同一个病房里11天，每天照护父亲喝药，隔几天给父亲上了夹板的隔波换药，每天给父亲洗澡，给父亲穿衣，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，一起说了几十年没说过的好多细话，彼此都很享受这难得的天伦时光。我和父亲捋了一下，上一次和父亲住在同一个屋子里两张不同的床上，还是40年前父亲从乡下调进县城高阳镇工作的时候，我和姐姐从乡下初中转到县城读书时，我和父亲住在一个小屋子里，那年我12岁，父亲42岁。陪父亲住院的第一天晚上，给父亲洗完澡，我问父亲小时候给我洗澡是什么样子的，父亲说他记忆中好像没给我洗过澡。我跟父亲同一天生日，都是腊月12，我是父亲的生日礼物。那时父亲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，得知我出生的消息赶回来已经是10天后了。父亲在家照顾了我10几天，过完年就赶回去上班了。那时父亲一年回来一次，待几天就走。童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，但是童年时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高大的不得了，因为那就是母亲口中的父亲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有些响动，再加上父亲可能伤处还是有些不舒服，睡得也不踏实，他突然惊醒，大声问：“是谁？”我赶紧跑到父亲床头，拉着父亲的手说：“爷爷，别怕别怕，是我是我，是我上厕所的响动的。”我拉着父亲的手，等父亲安下神来，看他被惊醒了，一时也睡不着，干脆我们父子俩就在黑夜里就聊起了天。我说，昨天刚入院，在病房里安顿下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病房门里面大约1人高处有一只青蚂蚱，就贴在门把手处。这里虽然是乡镇医院，但是离农田还是很远，离山林也很远，这一般农田或山林才有的青蚂蚱是哪来的呢？我当时没有把这只青蚂蚱拍死，而是轻轻地把它拿起来在窗口处放生了，我甚至是看着它飞走的。爷爷，您觉得这只青蚂蚱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农村老家有一个说法，在重要的日子里，家里面出现青蚂蚱，就是逝去的亲人来看望了。我们老家哪里的乡音，青和亲不分，青字音同亲字，所以民间有此一说。我说，这肯定是奶奶对您不放心，来看您来了。父亲说，你说的有点像。我这次失格，下完村的土话，失格就是摔倒等意外伤害的意思。我这次失格，你妈肯定不放心。我说，奶奶走得早，您一定要多活几年，把奶奶没活够的岁数补回来。您最好等我满70岁了再让我带孝，好不好？父亲说，好啊，我们祖祖辈辈没得过100岁的，不晓得我有没有那个福气。然后他像小孩子一样笑了，我也笑了。父亲就这样和我聊着聊着又睡着了。这一次和父亲的长时间亲密接触，我们无话不谈。一次父亲关心我们的知更鸟公益项目是怎么做的，我跟父亲详细讲解，在讲到如何帮助家长成为懂心理学的知心家长这一板块时，我举了一个例子。我当年刚从乡里初中转到县城读书时，班上有一个叫王勇的县城孩子经常打我，平常在路上碰到我脸上就是那种斜着眼怪笑的表情，要么跑过来踢我一脚，要么捶我一拳，是那种下手很重的踢打。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回家向父亲哭诉。讲到这里，我问父亲，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回答我的吗？父亲说不记得了。我说，您当时直接甩回来的话是，为什么他不打别人只打你？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哭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看我是从农村来的，穿的衣服破，身体瘦弱，还是看我怯懦的样子好欺负还不敢还手，亦或是嫉妒我刚从农村转学到县城，成绩就是前几名，心里不痛快。总之，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。40年过去了，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无助。过了一学期，母亲进城了，我跟母亲说了王勇喜欢打我的问题。母亲当天就去找了王勇的母亲，我不知道母亲跟王勇的母亲说了什么。总之第二天开始，王勇就没再打我了。虽然在上学放学路上看我的眼神总是恶狠狠的，但是直到初中毕业，他再也没打过我。王勇是班里倒数第几名，没考上高中，我这才算彻底解放了。我讲完后，父亲说，我明白了，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。我赶紧说了一大堆讨好的解释的话，爷爷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我这不是跟您秋后算账啊，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校园霸凌和家长心理是怎么回事，谁叫您挖着挖着问我的项目设计原理呢，我这不举最方便的例子吗？父亲说，我懂，我还是很后悔，看来你们这个教家长怎么做执行家长的工作确实很重要。那几天帮着老百姓卖辣椒，我的手机信息时刻不停。父亲开玩笑地说，你哪是来陪我治病的，我看你是来卖辣椒顺便陪一下我的吧。我连忙把视频后面的大量留言和老百姓的反馈成果拿给父亲看，父亲非常高兴。陪父亲住院的第11天，随着病情的逐步好转，父亲已能够半自理，非要催着我回去上班，说他现在就是住院养着了，一只手吃饭洗澡都耐得活，不需要我这样整天整天的陪着了。拗不过父亲，我也答应了，但是提出必须有一个人近身照顾。曾斌自告奋勇地说他代我陪护，父亲说太添麻烦了，没有答应。后来折中的办法是我找到父亲隔壁病房的黄爱平，他在照护因腿伤住院的爱人还有个把月时间，我请他带我顺便照顾一下我的老父亲，每天帮他到食堂打饭，送到病房给他吃就好。黄爱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，我给了他1500元，算是委托他代为照顾老父亲的工钱。他再三推脱不要，我说你如果不要钱，那我就不请你了，他这才收下来。我走后，父亲在大直品镇卫生院病房里深居简出，他很怕打扰到别人，从来不亮出自己的身份。我则每天晚上跟父亲通电话，关心他的身体恢复进展。我离开后的第4天，父亲跟我说了一件奇事。他说下午有一个巴东的农民，大约40岁，敲门进来问父亲是不是姓陈。父亲说是，他随后就硬塞给父亲一个装有500元的信封，父亲坚持不受，他放下信封强行跑出了病房。父亲追到走廊上问他的姓名，他说我叫巴东人，然后一溜烟地跑了。父亲找黄爱平问那人是谁，黄说不认识，可能是父亲的村民，知道了陈书记的父亲还在这里住院，就跑来问候了。父亲问我怎么办，我沉默了好一会儿说，您就收下吧，水已入海，您已经不可能找到他了，您就领受这份人情吧，不是，我就领受下这份人情吧。离开大直品镇卫生院的头天晚上，我在病房里用电脑开视频会，会议结束后，突然听见父亲用平静的口气在旁边对我说，邢家，爸爸直到今天 才真正了解了你过去是怎么当县委书记的，了解了你现在是怎么做公益的，我为你骄傲。父亲性格耿直，说话总是直来直去的，属于极度的矫情不来的那种人，从小到大很少表扬我。他突然冒出来这一句，我居然眼眶有点湿了。回想，就回到了亲爱的人间。我是回来尽孝的，被温暖的，哪怕这温暖来自尸尾燃起的火苗。